美国对伊拉克机场目标发动空袭，击毙了伊朗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少将和伊拉克民兵组织司令阿布·马赫迪·穆罕迪斯。美国驻巴格达使馆周五要求所有美国公民立即离开伊拉克。正式进入2020年大选之际，各个总统参选人陆续公布了自己在2019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募款成绩。这些募款数字背后蕴含着怎样的竞选态势？美国之音记者为您解读。1月4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午针对美军炸死伊朗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少将首次发表电视讲话。他在海湖庄园对媒体表示，昨天晚上在他的命令下，美军成功而准确地执行任务，杀死了苏莱曼尼。特朗普总统表示，苏莱曼尼正在计划随时可能对美国外交和军事人员发动攻击，此次任务目的是为了阻止战争。苏莱曼尼是伊朗最有权势的军事指挥官，他在美国1月3日对伊拉克巴格达机场发动的空袭中丧生。特朗普说，他领导下的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美国和美国人民。而苏莱曼尼策划了许多针对美国外交官员和美军的袭击，包括最近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遭袭，造成数百无辜的美国人和美军将士丧生。特朗普说，苏莱曼尼早就应该被除掉。他还说，美国并不希望和伊朗发生战争，也没有谋求改变伊朗政权的计划。但如果伊朗威胁美国人民的性命，美国随时准备好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美国驻巴格达使馆1月3日星期五要求所有的美国公民立即离开伊拉克。几个小时之前，美国对伊拉克机场目标发动空袭，击毙了伊朗圣城旅的指挥官苏莱曼尼少将和伊拉克民兵组织司令阿布·巴赫迪·穆罕迪斯。穆罕迪斯是苏莱曼尼将军在伊拉克的顾问，被视为伊拉克高层亲伊朗的重要人物。路透社报道说，三枚火箭弹落在了巴格达机场的货运中心，击中了两辆汽车，杀死了五名伊拉克准军事人员和两名客人。据信，这两人可能就是苏莱曼尼和穆罕迪斯。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军方按照总统的指令采取了果断的防御性行动，击毙了苏莱曼尼，保护了美国海外的人员安全。这次袭击的目的是阻止伊朗的攻击计划。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五与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德国外长马斯和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分别通了电话，通报了美军的这次空袭行动，并且讨论了美国公民面临的威胁。蓬佩奥表示，美国对致力降低紧张局势的承诺没有改变。在过去的20多年中，苏莱曼尼经历过许多次来自西方、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情报机构的暗杀企图。他是伊朗第二号最有实权的人物。苏莱曼尼被打死之后，在短期内他的地位很难被取代。五角大楼说，他们击毙伊朗军方核心人物苏莱曼尼，是为了挫败苏莱曼尼针对美国人的更多袭击。伊朗方面威胁报复，而五角大楼表示将上中东增派部队。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发来的报道。
五角大楼说，他们之所以先发制人发起这场袭击，是因为他们认为苏莱曼尼准备对美国部队和美国外交官发动更多的袭击，因此他们认为有必要对此做出回应。我从一些美国国防官员处得知，在针对苏莱曼尼这场袭击展开之前，苏莱曼尼已在谋划多起大范围袭击。现在我们需要看伊朗的反应。苏莱曼尼是伊朗军方的关键人物，他是伊朗圣城军的指挥官，可以说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事外交政策分支。他在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都有行动，所以伊朗失去了重要人物，他们威胁报复。美国接下来会做什么？美国方面正在密切关注伊朗的局势发展。他们已从美国北卡罗来纳增派了750名军人前往中东地区。我从一些官员处得知，他们还计划在未来的几个小时内再向中东增派3000名军人，以及北卡罗来纳那个旅的其余部队。我得到的消息是，他们会在接下来的24个到48个小时内这么做。 他们希望准备好应对伊朗可能做出的任何回应。在美国国会，一些民主党人发出了警告，他们承认苏莱曼尼是美国最大的敌人，他对数百美国人的死负有责任，对全球成千上万人的丧生负有责任，但是他们担心杀死苏莱曼尼的行动可能会引发战争。各方都呼吁谨慎行事，希望大家保持克制，避免紧张局势升级。我想中国和俄罗斯也会这样呼吁。我们今天得到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办公室的声明，参联会主席是五角大楼的最高级军官，他说他与中国的参谋长通了电话，他希望中国方面知悉美国的行动和计划。我得到的消息是美国在整个过程中都会与中国沟通，告知最新的情况。美国之音八部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1月3日对伊拉克巴格达机场发动空袭，炸死伊朗最有权势的军事指挥官苏莱曼尼，世界各地对此反应不一。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在推特上发文说，美国的国际恐怖行动瞄准并刺杀了苏莱曼尼将军这位打击伊斯兰国努斯拉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的最重要力量，这种行为是极端危险和愚蠢的局势升级，美国对其无赖冒险主义的所有后果负有责任。俄罗斯外交部在其网站上说，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特种部队圣城旅的指挥官苏莱曼尼在美军在巴格达机场发起的袭击中丧生的消息表示关注。华盛顿此举可能对区域和平与稳定产生严重后果。俄外交部说，这种行动无助于找到解决中东长期积累的复杂问题的办法，相反，他们导致该区域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方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主张各方应当切实地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伊拉克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应当得到尊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应当得到维护。我们敦促有关各方，特别是美方，要保持冷静克制，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法国欧盟事务部长艾米丽·德·蒙特查林在广播节目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发生的正是我们担心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加剧，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稳定该区域，我们需要创造适当的条件来稳定该区域。这意味着在未来几个小时内，在包括外交部长让·伊夫·勒德里昂、总统马克龙的政府最高层，我们将与该地区所有伙伴进行接触，因为这对该地区的和平将带来许多后果。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相当不稳定的地区，包括对抗伊斯兰国联盟的影响，我们在该地区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恐怖主义当然是主要威胁，这对核扩散也有影响，我们对此极为警惕。另外，德国政府发言人乌尔里克·德默在柏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对一系列军事挑衅负有责任，美国的行动是对这些挑衅的反应。我记得赫尔木兹海峡和沙特石油厂发生的袭击，我们谴责了对伊拉克的联合部队的袭击，以及最近对美国大使馆的袭击。我们也非常关切伊朗在该地区的活动，我们站在危险升级的面前，现在至关重要的是要以谨慎和深具考量的方式促进缓和。区域冲突只能以外交方式解决，我们正在与我们的盟国进行接触。
美国之音综合报道。美军空袭打死伊朗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引发外界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担忧，这对中国在中东地区和亚太地区与美国的角力有什么样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就此采访了华盛顿智库防务重点政策主任本杰明·弗里德曼，来听听他怎么说。
你知道，如果美国不会搅乱这一地区，使已有的紧张局势升级，中国一般来说因此而获益。 因为紧张局势可能影响能源运输价格，我相信中国愿意继续从伊朗购买石油以解除制裁。我的意思是，中国一直支持对伊朗采取更温和的做法。我认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希望避免在亚洲与美国进行更大的军事竞争。所以美国如果在中东的泥潭陷得更深，从而不能真正的如同特朗普政府中的一些人希望的那样转向与中国竞争，这可能对中国有一丝好处。
弗里德曼还说，中国能对伊朗提供的协助十分有限，但中国会尽量继续保持与伊朗的经济关系。我们再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认为中国愿意为伊朗做的是有限的，他们不会为了保护伊朗而引发与美国的战争。美国向日本或其他北约盟国提供军事威慑能力，你受到攻击，我们就会保护你。中国不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向伊朗提供威慑能力，中国不会为任何人这么做，不会为伊朗开这个先例。所以我认为中国会继续尝试与伊朗做生意，并利用外交手段试图让美国冷静并退后，但我认为这是他们对伊朗所能做的极限。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竞选活动即将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某族进争取在2月3号爱奥华州党团会议第一次投票脱颖而出。正式进入2020年大选之际，各个总统参选人陆续公布了自己在2019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募款成绩。这些募款数字背后蕴含着怎样的竞选态势？美国之音记者为您解读。全球难民危机继续恶化。据联合国指出，世界正在目睹有记录以来流离失所的最高程度。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竞选活动即将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争取在2月3号爱奥华州党团会议第一次投票中脱颖而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前副总统乔·拜登长久以来一直声称他是民主党明年11月挑战特朗普总统最理想的候选人。
我知道我被一些一起参选的很好很正派的对手批评说，拜登谈论要团结国家的说法相当天真，但如果我们无法团结国家，我们就无法成功，我们就无法在现行体制下成功。
拜登继续在全国民意调查中领先，但他在爱奥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等早期投票州遭遇到一群对手，包括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的严峻挑战。如果我们想要刺激经济，如果我们想要经济增长，那么就让我们通过对人民的投资来促进增长，让我们把钱放回他们的手里。沃伦2019年的民调声望多数时间在上升，但他的势头最近似乎停滞不前。
Thank you so much.
最近几星期，有一些早期竞选州声势看涨的一个参选人是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皮特·布迪吉格。
我们可以振奋而不是分化多数美国人，他们已经为完成重大改革和伟大构想做好准备，这些都是我们几十年来认为不可想象的。我们可以把多数美国人团结起来，而不是分裂和分化它。
福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民主党阵营名列前茅，他常在宣传造势活动中针对特朗普。
我们的竞选活动和特朗普想做的恰恰相反，他想要分裂我们，我们则是想要团结大家，所有的人拥护一个对所有的美国人都有利的议程。
其他陷入苦战但还在爱奥华州寻求突破的竞争对手包括明尼苏达州参议员艾米·克罗布查、新泽西州参议员科里·布克和企业家杨安泽。政治学教授拉里·萨巴托表示，一旦开始投票，他们将面临重大考验。
你要么获得选票，要么就没有选票。没有人能为自己在爱奥华州只赢得1%的选票找借口。如果你的捐款赞助人说，很高兴和你合作，祝你好运，那么你将难以为继，因为这意味着没有经费，意味着你的竞选活动告终。
民主党可能要面对温和派和自由派之间漫长的提名竞争。温和派要寻求对抗特朗普的最强的候选人，而自由派要求全面经济和社会改革。
民主党的活力倾向于左派的要比倾向于像拜登这样的温和派的多，因此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非常两极化的初选。
前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是民主党参选阵营迟来的参与者，不过他花费数百万美元打电视广告后，他的声望在最近的民调已经向10%逼近。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在正式进入2020大选年之际，各个总统参选人陆续公布了自己在2019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募款成绩。这些募款数字背后蕴含着怎样的竞选态势？我们今天邀请美国之音记者平章来为我们解读。平章你好。
包容你好。
那首先跟我们讲讲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这个2019年第四季度的这个募款成绩呢？
正如你刚刚所说的，我们现在是已经进入到了2020年，也就是正式进入了大选年啊。那么今天距离初选的第一场投票，也就是爱奥华州的党团会议，还有刚好整整一个月的时候，所以可以说现在大选，尤其是民主党的党内初选，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那么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上所公布的募款的数据呢，因此就格外的引人注目哈。另外2019年第四季度的募款成绩呢，是在初选正式开始投票之前所公布的最后一个募款成绩，那么它就体现出来各个总统参选人是带着怎样的资源和竞选态势进入到大选年的。那么这也会影响到选民的信心和他们的判断，从而影响到大选的结果哈。所以因此就非常重要。不过这里要说的是，我们目前只知道各个总统参选人所募款的总额，那么具体的这个募款的情况还有现金流的情况，需要等到1月30号这个最后的这个报告出炉之后，我们才能知道。
那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看来各个参选人第四季度这个募款的成绩？
我们先来看特朗普总统方面好了。那么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周四公布，他在2019年第四季度总共募款4600万。这是特朗普总统在这个竞选周期里面表现最好的一次募款表现。那么他的竞选经理就将这个归因是在国会对他所进行的弹劾造成这种反向的刺激作用哈。我们看到在国会众议院宣布对特朗普总统进行正式的弹劾调查的当天，特朗普的竞选网站上就收到了超过300万的捐款。那么目前特朗普总统的账户里面是有1亿270万美金，是所有参选人里面最多的，所以可以说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弹药是非常充足的哈。再加上目前的这个经济数据也还不错，那么美中贸易协定的这个第一阶段的协定也即将签署，所以可以说特朗普总统虽然现在有弹劾案缠身，但是他还是以一个相对很有力的这样的一个态势进入到了2020年的大选年。那么在民主党的方面呢，2019年最后一个募款最后一个季度的募款排名第一的依旧是参议员桑德斯，那么他总共是募到了3450万，这也是他在这个竞选周期里面最好的一次募款成绩。我们知道桑德斯是完全依靠小额的个人捐款，他从宣布参选到现在总共收到了500万笔捐款，那么每笔捐款的平均额是18美金，所以他就靠着这样的小额捐款能够累积出这样的一个庞大的这个募款总额哈，也可以体现出来他在基层民众当中的一个人气。那排名第二的是前南本德市的市长布蒂吉格，那么他在第四季度是总共募到了2470万，这是他的一个次好成绩，稍微少于他在第二季度所募到的这个2480万的成绩。排名第三的是前副总统拜登，他在第四季度总共募款2270万，这也是他在这届选战当中最好的一个募款成绩。拜登前一段时间的募款非常疲软哈，他在第三季度甚至出现了这个入不敷出的状况，这就造成很多人当时在担心拜登的竞选的潜力和他竞选的前景。那么第四季度这样的一个募款成绩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回升哈，而且不仅是在募款上，在民调上拜登在第四季度也有所回升。他的竞选经理就表示，这也是得益于特朗普总统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持续不断 断的攻击拜登和他的儿子，那么再加上这个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案，都促使拜登的支持者更加踊跃的捐款给他。我们看到在弹劾期间，拜登每天在网上所收到的这个捐款的这个平均额哈，是弹劾开始之前的增长了121%。所以很有意思的是，一场弹劾案在募款上不仅是帮助了特朗普总统，也帮助了拜登哈。另外，拜登的回弹也跟哈里斯和奥洛克这两个参选人的退选有关。这两个参选人此前也是比较偏温和派的立场，那么他们退选了之后呢，他们的一些支持者还有捐款人是转而是支持了这个前副总统拜登。跟拜登的境遇正好相反的是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我们看到在第四季度，沃伦的民调有所下降哈，从以前的第二位是跌至第三位。那么他在募款上也是相对有所疲软，他在第四季度总共募款2120万，在民主党当中排名只是第四位。他的下降主要是因为前一段时间他遭受了很多有关于这个全民医保的这个攻击哈。另外，桑德斯的心脏病好了之后，以往在桑德斯和沃伦之间游移的这些进步派的选民，有一些选择了这个桑德斯，因为毕竟桑德斯是进步派的这个老牌的旗手，而且在进步派的立场上更为坚定哈。整体而言，我们看到民主党的竞选阵营的第一梯队这四个人都展现出很强的募款实力，而且他们所募到的钱加起来也是远超特朗普总统。那么这就反映出来，在这一届选战当中，民主党的选民的积极性是非常高的。而且不仅第一届这个就是第一梯队的选民，我们看到这个，比如说商人杨安泽，那么他在这个2019年的第四季度也是取得了1650万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募款成绩，所以这都可以反映出来这个民主党选民的这个夺回白宫的这样的一种热情和积极性哈。另外，我们看到像沃伦跟这个拜登之间选情的这个上上下下，也能够体现出来民主党的初选目前还处在一个变数很大的阶段，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赢家。
那你刚才提到的这一点在民调之中是不是也有体现？
没错，如果我们看全国民调的话，现在排名第一的是拜登，排名第二的是桑德斯，排名第三的是这个沃伦，排名第四的是布蒂吉格。但是如果我们看最早投票的几个州，也是非常关键的这四个早投票的州哈，像爱奥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布蒂吉格和桑德斯是分别位列第一名的，而这个拜登呢只排名第三，沃伦排名第四。但是在这个另外两个早投票的州，比如说南卡罗来纳州和内华达州呢，则是由拜登来领跑。所以这四个人看上去都有机会，而且这四个人目前都有很强的这个募款的实力，弹药都非常的充足。那么这就证明在2020年的大选阶段，这个民主党的初选注定会是一场旷日持久而且非常激烈的争夺。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平章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包容。
全球难民危机继续恶化，根据联合国指出，世界正在目睹有记录以来流离失所的最高程度。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杜内拉里的报道。
2019年，遭到冲突和迫害的人们继续被迫离开自己的社区和国家，这场规模空前的全球难民危机因此雪上加霜。
流离失所者的总数超过7000万，其中大约2500万是难民。我们已经看到叙利亚和委内瑞拉正在爆发新的冲突，我们已经看到某些地区的难民人数正在增加。
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琼阿格尼迪·威廉姆斯说，2019年由于情况持续恶劣，返回家乡的难民人数很少。2019年和2018年一样，难民人数最多的群体是叙利亚人、阿富汗人、南苏丹人、罗兴亚人和索马里人。专家警告说，气候变化将成为人口被迫迁移的首要原因。联合国难民署官员说，自然灾害已经在南苏丹和索马里等国家引发大规模的流离失所。
人们被迫离开，不仅因为他们无法谋生，无法耕作自己的土地，而且因为那些干旱成灾的地区，水资源已经成为军事集团控制人民的武器。
与此同时，人权组织谈到难民和一向欢迎难民的国家之间的所谓团结危机。这些组织注意到，发达国家强迫送回和遣返难民的比率上升。
我们缺乏通过财政援助和移民安置的直接支持，这反映在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和许多富裕国家阻挡移民的情况。
欧洲联盟和一些发达国家还实施了所谓的威慑政策，来遏制在各国边界的难民以及寻求庇护者的人数。弗雷利克说，类似政策向土耳其这样的位居前线的国家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要在本国边界上就把寻求庇护和支援的人们挡回。格林尼·威廉姆斯确认有这个问题。
I think there definitely is,
我认为难民现在肯定面临非常困难的形势，我们看到一些十分不友好的严酷言论。
在一些政府强调需要优先照顾本国公民的同时，像比利·弗雷利克这样的活动家看到的是缺乏同情心，还有政治家未能对抗种族主义、仇外心态和对伊斯兰教的恐惧症。因此他表示，帮助处境艰难的人的支持已经减弱。
The right to flee, the right to seek asylum.
当你走投无路，当你面临种族灭绝，当你的生死在一线之间的时候，逃亡权、寻求庇护权实际上是人们拥有的最后一项人权。
Your life and death hang in the balance.
这一年在12月中旬的联合国难民署全球难民论坛上展现团结后画上句点。当时各国企业和国际机构做出770多个支持的承诺，尽管这些承诺没有强大的约束力，联合国难民署希望他们会激发国际间今后对难民的新承诺。美国之音杜内拉里华盛顿报道。
一家名为 Offworld 的初创公司雄心勃勃，把目光投向了地球之外。他们正在研发能够在月球和火星采矿的自主机器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戈尔巴切夫的报道。
对超级富豪来说，人类梦想已久的太空旅游时代即将到来，但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初创企业已经开始超越这一目标，开发在地球以外能在月球和火星上进行矿藏开采的自主机器人。
Offworld 的公司正在建造世界上第一个智能机器人的群落，这些机器人为自己思考和操作，自己做决定，成百上千的机器人一起工作，一起解决问题，例如采矿、建筑、基础设施维修、隧道挖掘和其他我们通常用人力去做的复杂工业任务。
这家初创公司的创办人说，他们的机器人将能够完成以前从未交给机器的任务。
一旦我们有了能够把我们带到其他星球上的专门交通工具，第一批飞到那里的将不会是人类，他们将是机器人，他们将准备基础设施，并且将其维持在合适的水平。
Offworld 公司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工作基于地球上现有的开采技术。
这是一个采矿机器人，它用来破碎前面的岩石，当它感觉到前方有岩石的时候，就开始沿着障碍物移动，用一只机械手臂将岩石松动，把它锯成小块，用另一只手臂削掉松散的岩石，然后另一台机器人就会过来收集岩石，并把岩石带到需要的地方。
Offworld 公司希望他们的机器人能首先到达遥远的外星球，让准备工作一切就绪。
我们的机器人将在不同的星球的那些我们希望登陆的地方，被用于工业方面的建筑和土地开发。
这些机器人使用的主要工具是凿子和圆盘锯，它们将能够钻穿花岗岩等最坚硬的岩石，但它们的主要价值在于它们的自主工作和学习能力。这意味着它们不但可以通过编程来执行某些任务，也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学习。
机器学习技术让我们能够赋予计算机探索不同的行动可能性，而不是我们为机器人编程去做某些特定任务，这样机器可以在很多可能的选项中找到解决方案。
显然，太空中的机器人将是我们未来的组成部分，而 Offworld 公司可能正是让未来成为现实的驱动力。美国之音记者戈尔巴切夫华盛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美国对伊拉克机场目标发动空袭，击毙了伊朗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少将和伊拉克民兵组织司令阿布马赫迪穆罕迪斯。美国驻巴格达使馆周五要求所有美国公民立即离开伊拉克。正式进入2020年大选之际，各个总统参选人陆续公布了自己在2019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募款成绩。这些募款数字背后蕴含着怎样的竞选态势？美国之音记者为您解读。1月4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午针对美军炸死伊朗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少将首次发表电视讲话。他在海湖庄园对媒体表示，昨天晚上在他的命令下，美军成功而准确地执行任务，杀死了苏莱曼尼。特朗普总统表示，苏莱曼尼正在计划随时可能对美国外交和军事人员发动攻击，此次任务目的是为了阻止战争。苏莱曼尼是伊朗最有权势的军事指挥官，他在美国1月3日对伊拉克巴格达机场发动的空袭中丧生。特朗普说，他领导下的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美国和美国人民，而苏莱曼尼策划了许多针对美国外交官员和美军的袭击，包括最近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遭袭，造成数百无辜的美国人和美军将士丧生。特朗普说，苏莱曼尼早就应该被除掉。他还说，美国并不希望和伊朗发生战争，也没有谋求改变伊朗政权的计划，但如果伊朗威胁美国人民的性命，美国随时准备好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美国驻巴格达使馆1月3日星期五要求所有的美国公民立即离开伊拉克。几个小时之前，美国对伊拉克机场目标发动空袭，击毙了伊朗圣城旅的指挥官苏莱曼尼少将和伊拉克民兵组织司令阿布巴赫迪穆罕迪斯。穆罕迪斯是苏莱曼尼将军在伊拉克的顾问，被视为伊拉克高层亲伊朗的重要人物。路透社报道说，三枚火箭弹落在了巴格达机场的货运中心，击中了两辆汽车，杀死了五名伊拉克准军事人员和两名客人。据信，这两人可能就是苏莱曼尼和穆罕迪斯。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军方按照总统的指令采取了果断的防御性行动，击毙了苏莱曼尼，保护了美国海外的人员安全。这次袭击的目的是阻止伊朗的攻击计划。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五与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德国外长马斯和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分别通了电话，通报了美军的这次空袭行动，并且讨论了美国公民面临的威胁。蓬佩奥表示，美国对致力降低紧张局势的承诺没有改变。在过去的20多年中，苏莱曼尼经历过许多次来自西方、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情报机构的暗杀企图。他是伊朗第二号最有实权的人物。苏莱曼尼被打死之后，在短期内他的地位很难被取代。五角大楼说，他们击毙伊朗军方核心人物苏莱曼尼，是为了挫败苏莱曼尼针对美国人的更多袭击。伊朗方面威胁报复，而五角大楼表示将上中东增派部队。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发来的报道。
五角大楼说，他们之所以先发制人发起这场袭击，是因为他们认为苏莱曼尼准备对美国部队和美国外交官发动更多的袭击，因此他们认为有必要对此做出回应。我从一些美国国防官员处得知，在针对苏莱曼尼这场袭击展开之前，苏莱曼尼已在谋划多起大范围袭击。现在我们需要看伊朗的反应， 苏莱曼尼是伊朗军方的关键人物，他是伊朗圣城军的指挥官，可以说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事外交政策分支。他在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都有行动，所以伊朗失去了重要人物，他们威胁报复。美国接下来会做什么？美国方面正在密切关注伊朗的局势发展。他们已从美国北卡罗来纳增派了750名军人前往中东地区。我从一些官员处得知，他们还计划在未来的几个小时内再向中东增派3000名军人，以及北卡罗来纳那个旅的其余部队。我得到的消息是，他们会在接下来的24个到48个小时内这么做。他们希望准备好应对伊朗可能做出的任何回应。在美国国会，一些民主党人发出了警告，他们承认苏莱曼尼是美国最大的敌人，他对数百美国人的死负有责任，对全球成千上万人的丧生负有责任，但是他们担心杀死苏莱曼尼的行动可能会引发战争。各方都呼吁谨慎行事，希望大家保持克制，避免紧张局势升级。我想中国和俄罗斯也会这样呼吁。我们今天得到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办公室的声明，参联会主席是五角大楼的最高级军官，他说他与中国的参谋长通了电话，他希望中国方面知悉美国的行动和计划。我得到的消息是，美国在整个过程中都会与中国沟通，告知最新的情况。美国之音发布，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1月3日对伊拉克巴格达机场发动空袭，炸死伊朗最有权势的军事指挥官苏莱曼尼。世界各地对此反应不一。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在推特上发文说，美国的国际恐怖行动瞄准并刺杀了苏莱曼尼将军这位打击伊斯兰国、努斯拉、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的最重要力量。这种行为是极端危险和愚蠢的局势升级，美国对其无赖冒险主义的所有后果负有责任。俄罗斯外交部在其网站上说，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特种部队圣城旅的指挥官苏莱曼尼在美军在巴格达机场发起的袭击中丧生的消息表示关注。华盛顿此举可能对区域和平与稳定产生严重后果。俄外交部说，这种行动无助于找到解决中东长期积累的复杂问题的办法，相反，他们导致该区域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方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主张各方应当切实地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伊拉克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应当得到尊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应当得到维护。我们敦促有关各方，特别是美方，要保持冷静克制，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法国欧盟事务部长艾米丽·德·蒙特查林在广播节目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现在发生的正是我们担心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加剧，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稳定该区域，我们需要创造适当的条件来稳定该区域。这意味着在未来几个小时内，在包括外交部长让·伊夫·勒德里昂、总统马克龙的政府最高层，我们将与该地区所有伙伴进行接触，因为这对该地区的和平将带来许多后果。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相当不稳定的地区，包括对抗伊斯兰国联盟的影响，我们在该地区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恐怖主义当然是主要威胁，这对核扩散也有影响，我们对此极为警惕。
另外，德国政府发言人乌尔里克·德莫在柏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伊朗对一系列军事挑衅负有责任，美国的行动是对这些挑衅的反应。我记得赫尔穆兹海峡和沙特石油厂发生的袭击，我们谴责了对伊拉克的联合部队的袭击，以及最近对美国大使馆的袭击。我们也非常关切伊朗在该地区的活动，我们站在危险升级的面前，现在至关重要的是要以谨慎和深具考量的方式促进缓和。区域冲突只能以外交方式解决，我们正在与我们的盟国进行接触。
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美军空袭打死伊朗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引发外界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担忧。这对中国在中东地区和亚太地区与美国的角力有什么样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就此采访了华盛顿智库防务重点政策主任本杰明·弗里德曼，来听听他怎么说。
你知道，如果美国不会搅乱这一地区，使已有的紧张局势升级，中国一般来说因此而获益，因为紧张局势可能影响能源运输价格。我相信中国愿意继续从伊朗购买石油以解除制裁。我的意思是，中国一直支持对伊朗采取更温和的做法。我认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希望避免在亚洲与美国进行更大的军事竞争，所以美国如果在中东的泥潭陷得更深，从而不能真正的如同特朗普政府中的一些人希望的那样转向与中国竞争，这可能对中国有一丝好处。
弗里德曼还说，中国能对伊朗提供的协助十分有限，但中国会尽量继续保持与伊朗的经济关系。我们再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认为中国愿意为伊朗做的是有限的，他们不会为了保护伊朗而引发与美国的战争。美国向日本或其他北约盟国提供军事威慑能力，你受到攻击，我们就会保护你。中国不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向伊朗提供威慑能力，中国不会为任何人这么做，不会为伊朗开这个先例，所以我认为中国会继续尝试与伊朗做生意，并利用外交手段试图让美国冷静并退后，但我认为这是他们对伊朗所能做的极限。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竞选活动即将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某族进争取在2月3号爱奥华州党团会议第一次投票脱颖而出。正式进入2020年大选之际，各个总统参选人陆续公布了自己在2019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募款成绩。这些募款数字背后蕴含着怎样的竞选态势？美国之音记者为您解读。全球难民危机继续恶化。据联合国指出，世界正在目睹有记录以来流离失所的最高程度。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竞选活动即将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争取在2月3号爱奥华州党团会议第一次投票中脱颖而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前副总统乔·拜登长久以来一直声称他是民主党明年11月挑战特朗普总统最理想的候选人。
我知道我被一些一起参选的很好很正派的对手批评说，拜登谈论要团结国家的说法相当天真，但如果我们无法团结国家，我们就无法成功，我们就无法在现行体制下成功。
拜登继续在全国民意调查中领先，但他在爱奥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等早期投票州遭遇到一群对手，包括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的严峻挑战。
如果我们想要刺激经济，如果我们想要经济增长，那么就让我们通过对人民的投资来促进增长，让我们把钱放回他们的手里。
沃伦2019年的民调声望多数时间在上升，但他的势头最近似乎停滞不前。
Thank you so much.
最近几星期，有一些早期竞选州声势看涨的一个参选人是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皮特·布迪吉格。
我们可以振奋而不是分化多数美国人，他们已经为完成重大改革和伟大构想做好准备，这些都是我们几十年来认为不可想象的。我们可以把多数美国人团结起来，而不是分裂和分化它。
福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民主党阵营名列前茅，他常在宣传造势活动中针对特朗普。
我们的竞选活动和特朗普想做的恰恰相反，他想要分裂我们，我们则是想要团结大家，所有的人拥护一个对所有的美国人都有利的议程。
其他陷入苦战但还在爱奥华州寻求突破的竞争对手包括明尼苏达州参议员艾米·克罗布查、新泽西州参议员科里·布克和企业家杨安泽。政治学教授拉里·萨巴托表示，一旦开始投票，他们将面临重大考验。
你要么获得选票，要么就没有选票。没有人能为自己在爱奥华州只赢得1%的选票找借口。如果你的捐款赞助人说，很高兴和你合作，祝你好运，那么你将难以为继，因为这意味着没有经费，意味着你的竞选活动告终。
民主党可能要面对温和派和自由派之间漫长的提名竞争。温和派要寻求对抗特朗普的最强的候选人，而自由派要求全面经济和社会改革。
民主党的活力倾向于左派的要比倾向于像拜登这样的温和派的多，因此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非常两极化的初选。
前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是民主党参选阵营迟来的参与者，不过他花费数百万美元打电视广告后，他的声望在最近的民调已经向10%逼近。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在正式进入2020大选年之际，各个总统参选人陆续公布了自己在2019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募款成绩。这些募款数字背后蕴含着怎样的竞选态势？我们今天邀请美国之音记者平章来为我们解读。平章你好。
包容你好。
那首先跟我们讲讲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这个2019年第四季度的这个募款成绩呢？
正如你刚刚所说的，我们现在是已经进入到了2020年，也就是正式进入了大选年啊。那么今天距离初选的第一场投票，也就是爱奥华州的党团会议，还有刚好整整一个月的时候，所以可以说现在大选，尤其是民主党的党内初选，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那么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上所公布的募款的数据呢，因此就格外的引人注目哈。另外2019年第四季度的募款成绩呢，是在初选正式开始投票之前所公布的最后一个募款成绩，那么它就体现出来各个总统参选人是带着怎样的资源和竞选态势进入到大选年的。那么这也会影响到选民的信心和他们的判断，从而影响到大选的结果哈。所以因此就非常重要。不过这里要说的是，我们目前只知道各个总统参选人所募款的总额，那么具体的这个募款的情况还有现金流的情况，需要等到1月30号这个最后的这个报告出炉之后，我们才能知道。
那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看来各个参选人第四季度这个募款的成绩？
我们先来看特朗普总统方面好了。那么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周四公布，他在2019年第四季度总共募款4600万。这是特朗普总统在这个竞选周期里面表现最好的一次募款表现。那么他的竞选经理就将这个归因是在国会对他所进行的弹劾造成这种反向的刺激作用哈。我们看到在国会众议院宣布对特朗普总统进行正式的弹劾调查的当天，特朗普的竞选网站上就收到了超过300万的捐款。那么目前特朗普总统的账户里面是有1亿270万美金，是所有参选人里面最多的，所以可以说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弹药是非常充足的哈。再加上目前的这个经济数据也还不错，那么美中贸易协定的这个第一阶段的协定也即将签署，所以可以说特朗普总统虽然现在有弹劾案缠身，但是他还是以一个相对很有利的这样的一个态势进入到了2020年的大选年。那么在民主党的方面呢，2019年最后一个募款最后一个季度的募款排名第一的依旧是参议员桑德斯，那么他总共是募到了3450万，这也是他在这个竞选周期里面最好的一次募款成绩。我们知道桑德斯是完全依靠小额的个人捐款，他从宣布参选到现在总共收到了500万笔捐款，那么每笔捐款的平均额是18美金，所以他就靠着这样的小额捐款能够累积出这样的一个庞大的这个募款总额哈，也可以体现出来他在基层民众当中的一个人气。那排名第二的是前南本德市的市长布迪吉格，那么他在第四季度是总共募到了2470万，这是他的一个次好成绩，稍微少于他在第二季度所募到的这个2480万的成绩。排名第三的是前副总统拜登，他在第四季度总共募款 2270万，这也是他在这届选战当中最好的一个募款成绩。拜登前一段时间的募款非常疲软哈，他在第三季度甚至出现了这个入不敷出的状况，这就造成很多人当时在担心拜登的竞选的潜力和他竞选的前景。那么第四季度这样的一个募款成绩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回升哈，而且不仅是在募款上，在民调上拜登在第四季度也有所回升。他的竞选经理就表示，这也是得益于特朗普总统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持续不断的攻击拜登和他的儿子，那么再加上这个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案，都促使拜登的支持者更加踊跃的捐款给他。我们看到在弹劾期间，拜登每天在网上所收到的这个捐款的这个平均额哈，是弹劾开始之前的增长了121%。所以很有意思的是，一场弹劾案在募款上不仅是帮助了特朗普总统，也帮助了拜登哈。另外，拜登的回弹也跟哈里斯和欧洛克这两个参选人的退选有关。这两个参选人此前也是比较偏温和派的立场，那么他们退选了之后呢，他们的一些支持者还有捐款人是转而是支持了这个前副总统拜登。跟拜登的境遇正好相反的是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我们看到在第四季度沃伦的民调有所下降哈，从以前的第二位是跌至第三位，那么他在募款上也是相对有所疲软。他在第四季度总共募款2120万，在民主党当中排名只是第四位。他的下降主要是因为前一段时间他遭受了很多有关于这个全民医保的这个攻击哈。另外桑德斯的心脏病好了之后，以往在桑德斯和沃伦之间游移的这些进步派的选民有一些选择了这个桑德斯，因为毕竟桑德斯是进步派的这个老牌的旗手，而且在进步派的立场上更为坚定哈。整体而言，我们看到民主党的竞选阵营的第一梯队这四个人都展现出很强的募款实力，而且他们所募到的钱加起来也是远超特朗普总统。那么这就反映出来在这一届选战当中民主党的选民的积极性是非常高的。而且不仅第一届这个就是第一梯队的选民，我们看到这个比如说商人杨安泽，那么他在这个2019年的第四季度也是取得了1650万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募款成绩，所以这都可以反映出来这个民主党选民的这个夺回白宫的这样的一种热情和积极性哈。另外，我们看到像沃伦跟这个拜登之间选情的这个上上下下，也能够体现出来民主党的初选目前还处在一个变数很大的阶段，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赢家。
那你刚才提到的这一点在民调之中是不是也有体现？
没错，如果我们看全国民调的话，现在排名第一的是拜登，排名第二的是桑德斯，排名第三的是这个沃伦，排名第四的是布蒂吉格。但是如果我们看最早投票的几个州，也是非常关键的这四个早投票的州哈，像爱奥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布蒂吉格和桑德斯是分别位列第一名的，而这个拜登呢只排名第三，沃伦排名第四。但是在这个另外两个早投票的州，比如说南卡罗来纳州和内华达州呢，则是由拜登来领跑。所以这四个人看上去都有机会，而且这四个人目前都有很强的这个募款的实力，弹药都非常的充足。那么这就证明在2020年的大选阶段，这个民主党的初选注定会是一场旷日持久而且非常激烈的争夺。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平章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包容。
全球难民危机继续恶化，根据联合国指出，世界正在目睹有记录以来流离失所的最高程度。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杜内拉里的报道。
2019年遭到冲突和迫害的人们继续被迫离开自己的社区和国家，这场规模空前的全球难民危机因此雪上加霜。
The number of total displaced people is
流离失所者的总数超过7000万，其中大约2500万是难民。我们已经看到叙利亚和委内瑞拉正在爆发新的冲突，我们已经看到某些地区的难民人数正在增加。
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琼·阿格尼迪·威廉姆斯说，2019年由于情况持续恶劣，返回家乡的难民人数很少。2019年和2018年一样，难民人数最多的群体是叙利亚人、阿富汗人、南苏丹人、罗兴亚人和索马里人。专家警告说，气候变化将成为人口被迫迁移的首要原因。联合国难民署官员说，自然灾害已经在南苏丹和索马里等国家引发大规模的流离失所。
人们被迫离开，不仅因为他们无法谋生，无法耕作自己的土地，而且因为那些干旱成灾的地区，水资源已经成为军事集团控制人民的武器。
与此同时，人权组织谈到难民和一向欢迎难民的国家之间的所谓团结危机。这些组织注意到，发达国家强迫送回和遣返难民的比率上升。
我们缺乏通过财政援助和移民安置的直接支持，这反映在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和许多富裕国家阻挡移民的情况。
欧洲联盟和一些发达国家还实施了所谓的威慑政策，来遏制在各国边界的难民以及寻求庇护者的人数。弗雷利克说，类似政策向土耳其这样的位居前线的国家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要在本国边界上就把寻求庇护和支援的人们挡回。格迪尼·威廉姆斯确认有这个问题。
我认为难民现在肯定面临非常困难的形势，我们看到一些十分不友好的严酷言论。
在一些政府强调需要优先照顾本国公民的同时，像比利·弗雷利克这样的活动家看到的是缺乏同情心，还有政治家未能对抗种族主义、仇外心态和对伊斯兰教的恐惧症。因此他表示，帮助处境艰难的人的支持已经减弱。
当你走投无路，当你面临种族灭绝，当你的生死在一线之间的时候，逃亡权、寻求庇护权实际上是人们拥有的最后一项人权。
这一年在12月中旬的联合国难民署全球难民论坛上展现团结后画上句点，当时各国企业和国际机构做出770多个支持的承诺，尽管这些承诺没有强大的约束力，联合国难民署希望他们会激发国际间今后对难民的新承诺。美国之音杜内拉里华盛顿报道。
一家名为 Offworld 的初创公司雄心勃勃，把目光投向了地球之外。他们正在研发能够在月球和火星采矿的自主机器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戈尔巴切夫的报道。
对超级富豪来说，人类梦想已久的太空旅游时代即将到来，但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初创企业已经开始超越这一目标，开发在地球以外能在月球和火星上进行矿藏开采的自主机器人。
Offworld 公司正在建造世界上第一个智能机器人的群落，这些机器人为自己思考和操作，自己做决定，成百上千的机器人一起工作，一起解决问题，例如采矿、建筑、基础设施维修、隧道挖掘和其他我们通常用人力去做的复杂工业任务。
这家初创公司的创办人说，他们的机器人将能够完成以前从未交给机器的任务。
一旦我们有了能够把我们带到其他星球上的专门交通工具，第一批飞到那里的将不会是人类，他们将是机器人，他们将准备基础设施，并且将其维持在合适的水平。
Offworld 公司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工作基于地球上现有的开采技术。
这是一个采矿机器人，它用来破碎前面的岩石，当它感觉到前方有岩石的时候，就开始沿着障碍物移动，用一只机械手臂将岩石松动，把它锯成小块，用另一只手臂削掉松散的岩石，然后另一台机器人就会过来收集岩石，并把岩石带到需要的地方。
Offworld 公司希望他们的机器人能首先到达遥远的外星球，让准备工作一切就绪。
我们的机器人将在不同的星球的那些我们希望登陆的地方被用于工业方面的建筑和土地开发。
这些机器人使用的主要工具是凿子和圆盘锯，它们将能够钻穿花岗岩等最坚硬的岩石，但它们的主要价值在于它们的自主工作和学习能力。这意味着它们不但可以通过编程来执行某些任务，也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学习。
机器学习技术让我们能够赋予计算机探索不同的行动可能性，而不是我们为机器人编程去做某些特定任务，这样机器可以在很多可能的选项中找到解决方案。
显然，太空中的机器人将是我们未来的组成部分，而 Offworld 公司可能正是让未来成为现实的驱动力。美国之音记者戈尔巴切夫华盛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